新造的人第十期，借着圣灵你受了印记。本课大纲一，这所应许的圣灵是我们救赎的印记。二，所应许的圣灵是我们得产业的首付定金。三，借着内住的圣灵的启示，传讲基督测不透的丰富。序言，手册46页，以弗所书一章，对圣灵关于这个的带领导向，我很感兴趣。我想你们在接下来的几讲，将看到有些内容相融连在一起，尽管按计划原本不是在一起的，我只是看到了一些东西，这将是一件很棒的事。看圣灵的带领。一，这所应许的圣灵是我们救赎的印记。以弗所书一章12-13节，借着我们这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，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。我们会经常看到在基督里和在水里面相连，在他里面，在水里面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。既然信他，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教会对圣灵的喜有不同的理解和说法。这里我要讲一点神学，不是讲术语，而是位置。圣灵的喜在教会有不同的说法，非常广泛。当你接受圣灵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，有一系列的说法。从一旦你相信基督就领受了圣灵，到你不说方言就没有真正重生。我的意思是，教会对圣灵的喜有一系列的说法。现在你有频谱，是这方向，横向的，是线性的。但你也有另一个频谱，是这走向，横向的。比如说五旬节，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什么？通过教会发展历史，我们看到关于圣灵的启在渐进启示，直到1901年，突然间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。这是第一次在神学上把说方言与领受圣灵连起来。从此以后，当你领受圣灵，以说方言为准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早在1914年，上帝的集会就提出了16条基本真理，并说这是受圣灵的喜的最初证据。若你看过他们的资料，很清楚地说了，伴有说方言的领受圣灵的喜。这和马可16章临前14章13-14节所说的方言本质一样，只是目的和用处不同。这是他们的定义。我几乎是在逐字引用他们此教义的白皮书。当时有主要由上帝的集会为代表的五旬节运动，尤其是在20世纪初，然后进入40年代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，有灵恩复兴，然后有了不同的理解，不同的说法。当你受了圣灵的洗，你也许说方言，但也许是其他任何一种恩赐，作为你已领受圣灵的证据。他们也就是这样变成了灵恩复兴。然后现在情况更糟了，有一些教派他们说，哦，没必要有任何证据。奇怪的是，若你回头看肯扬所说的，他实际上是浸信会牧师，办了圣经学校，从东海岸搬到西海岸。他的大多数著作，也许你对他已有所了解。在他著作中，因其浸信会背景， 它倾向于一旦你相信，你就领受了圣灵。换句话说，得到重生就是领受圣灵。他没区分开借耶稣受圣灵的洗和受洗归入基督。要弄明白，就有很多内容必须要清晰，要看给你施洗的是谁，你受洗归入什么，洗礼模式是什么，有这些不同的内容，看这些不同的方面，有这些不同的理解。在肯扬写作的那段时间，从20年代到40年代，他很多东西实际上更倾向于是不带证据的纯粹的信。他最不认同上帝的集会的事，因他实际上已向上帝的集会申请备案例，但后来他撤回了申请。他是约翰雷克的好友，他和卡拉索斯、高斯以及这些其他参加上帝的集会的人最初都是好朋友，但他退出了，因他说，凭良心，我不能同意最初证据的教义，因为信心是我们的证据。从神学来说他是对的，但从经文的理解来说，在操作方面是行不通的。有看到差异吗？方言不是学来的，不是模仿。然后有人说，不，你已得到圣灵，不用做任何了。现在问题是，若受圣灵的洗，按今天大多数灵恩派和五旬节的理解来说，就是你领受圣灵，你开始讲方言。也就是当你开始说方言，这或多或少证明你已领受圣灵。我不是说我反对这个，只是其中的问题是，这可以被滥用到一个程度。事实上，现在甚至有团体说，我领受了方言，因为某某某教了我说方言。方言不是你可以学来的，或者这么说吧，若你说方言是学的，那你没受过圣灵的洗。这就是我不鼓动人，我从来没有尝试灌输他，我甚至不在他们面前说方言，因为你在圣经里看不到。每当圣经上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在传福音。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或他们按手在他们身上，经上从没说那按手的说方言，别人就领受了。实际上没有这么说。我相信一旦受圣灵的洗，就会说方言，尤其是受我们所称为圣灵的全备的洗。我相信这一天会来到。问题是，你是一领受就马上讲方言，还是迟一点才讲？或者当你说方言时，你是真的领受了吗？所以就此有很多内容，但我们必须要避免的一件事是给人们灌输或者教他们讲方言，因为那时他们会模仿你，而不是真正的方言。约翰雷克讲过他的名叫艾玛·路易斯·维克的秘书，这是他的原话，说维克小姐很喜欢教导让人在没受圣灵洗的情况下说方言，他们称之为维克小姐式的洗礼。他们说，哦，不，他并没有真正受圣灵的洗，他只是领受了维克小姐式的。根据我们所读到的一切，这只是一种猜测。很明显，他的做法基本上跟今天很多人一样，就是灌输他们讲方言，然后他们模仿，这就是我不赞成的原因之一。圣灵的洗很重要， 我们不轻言，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这样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就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就在他里面，你也信了他，既信了他，就在他里面领受了这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。这类似于保罗每次问信徒，你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？有些人认为那时他问他们，但说实话，若圣灵的喜是发生在你重生的时候，就像五旬节那天，如果是这样，保罗不会不知道，那保罗就没必要问他们，你们领受了吗？因若是那样，圣灵的喜就是新生，那就不必问。当你信了后，领受圣灵了吗？若圣灵的喜是在重生时自动发生，他不会问这个问题。保罗提出这个问题，证明了这是续新生之后的事。不是说你不讲方言就没有重生，他说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之后，在他里面也信靠了他，我们可以说是你得救的福音，也在你相信他之后，在他里面既然信了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我们知道这应许在圣灵是我们救赎的印记。我不是说你不讲方言就没有重生，请不要这样理解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我是说，其实我只是在引用经文，说经上所说的。说方言和方言翻译等于说预言，但请注意，圣灵，这应许的圣灵，耶稣说他要离开，这样他就可以差给我们那灵，是那应许的圣灵，是我们的印记。他并没有说有任何证据，但你每次在《使徒行传》中看到，尤其是当你看到某种属灵现象发生时，通常是说方言。几乎每一次，即使经上没有提，它仍然可能在那，只是没有提而已。因通常他们有讲别的，很多时候会有他们开始说预言，但我们也要记住，说方言和方言翻译等于说预言。他们可能说了方言并翻译了，然后他们会说他们说预言了，这是一回事。我不是在要教条式这个，重点是我认为这是我们几乎可以达成一致的一点，不论是否带有证据或带有任何现象发生，不论所有那一切，最起码圣灵是我们的印记，它正是我们借着应许所领受的圣灵，是同一个，所以是现在、以后或期间时，说方言、不说方言或说预言，这些先放在一边。最起码圣灵是重要的，因为是我们的印记。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重造了我们。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什么？第一，圣灵是神用来重造我们的。借着圣灵的内住，圣父和圣子也内住在我们里面。若你有圣灵，让我们这样说吧，你有圣父和圣子。有些人说圣父、圣子和圣灵都是一个，我们都同意他们为一，但有些人的他们为一的意思与其他人不同，我尽量避免用神学术语来解释。有趣的是，有些人相信，当你去天堂， 你只会看到耶稣坐在宝座上，只有耶稣。还有其他人说，那里将是圣父和圣子，圣子坐在圣父的右边。你看到了两种，但没提到的是，他们从没期望看到圣灵在那里，因为圣灵从没以身体的形式出现过，除非你回到创世纪18章16节，神以三人的形式出现。当然，有些人对他所看到的有争议。因此，我们与圣父、圣子和圣灵有了联合。但不管怎样，最主要的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重造了我们，并住在我们里面。正是因此，我们与圣父、圣子和圣灵有了联合。这联合的建立是因我们有圣灵。这点上，我们可以求大同，存小异吗？关于这点，你在我们圣经学校 DBI 中学会到了很多，应在那有讲这些。但这里的要点是，借着圣灵，我们受了印记。尽管我们的灵联合在一起，但仍然是两个不同的灵。这印记，经上说它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，罗马书8章16节，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。这证明我们虽为一体，但仍然是两个。它若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，尽管我们的灵联合在一起，但仍然是两个不同的灵。应是合为一体，一个方向，以致如一发挥功效。同样的，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22至33中也用夫妇二人的关系做了类比，两人应该不再是二，乃为一，他们应该是合为一体，一个方向，一个动机，但他们仍然是两个个体。但他们是如此合一，以致如一个整体发挥功效。这就是为什么家庭、婚约、丈夫和妻子是如此重要，因为这是神在这地旨意完成的首要，也是最基本的途径。因若有两个人是绝对合一，动机、方向和目标，所有这些完全一致，若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，为什么事祈求，必被成全。若你已婚，且在婚姻中与神同行，那你祷告中没有一个会落空，没有一个。这就是为什么婚约中的合一是如此重要。若无其他原因的话，现在明白这一点，经文告诉我们，若你们当中有纷争，实际上是在讲夫妻之间，若有争执在那，那么不要让他们以为他们的祷告会蒙应允。然而，此经文已被曲解，与其真意相差已甚远，说成是，若你与配偶意见不合，那无论你祷告什么都不会蒙应允。这不是经文的意思，意思是若配偶双方一起祷告但意见不合，他们的祷告不会蒙应允。换句话说，若他们意见不合，那他们俩达成一致的祷告就不会蒙应允，因现在他们不同心。这并不是说，就因你与配偶意见不合，你的祷告就不会蒙应允。信的人，作为单独个体，你的祷告因信而蒙应允。即使你们有争执，不管与配偶在发生什么，假如我和我妻子有争执，然后出去给病人按手，仍然会得医治。但若是我和妻子一起 为病人得医治的一致祷告，不会有果效，因我们祷告达成一致，但我们不是同心合意。我们要彼此和睦同心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刚为这个人祷告，然后在回家路上有了争执，我应先送他回家，然后再自己回去给那人祷告。因现在非同心合意祷告，而是我信心的祷告，但现在教会将此曲解甚远。老实说，实际上是因祷告没看到果效，于是以此做借口，而非回到经文取其真意。这整个的重点是我们要彼此和睦同心。每个肢体都有不同的恩赐，带出耶稣基督的不同方面。要认识到基督的身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带出基督耶稣的不同方向。但就像交响乐一样，每个人有不同的乐谱，这意味着会听起来一样。即使每个人演奏的乐器都不一样，但是和谐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们在演奏一样的乐器，而是因为他们在同一页乐谱上。在教会不需要每个人都一样，只要都在同一页上，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议程，同一个目标。当他们这样做时，所有不同的乐器就会和谐地发出声音。若有不和谐，那是因其乐器不在同一页上。教会里最重要的是在同一页上，教会里最重要的是在同一页上，而不是我们都有完全相同的乐器，或者说我们做事方式完全一样，而是我们的目标、目的和完成它的方式是一样的。要意识到，若人离开教会，他们没有犯不能饶恕的罪，他们只是从一间教会到另一间。我们是同一身体的肢体。事实是，你可以离开当地聚会的地方，在某种程度上说，你并不能离开教会，因你只是去拜访其他地方的肢体。也许你是与那儿的肢体团契、交通分享，而不是与你这里的肢体。所以，只要你与神同行，那就不应该是问题。耶稣是那位负责谁是教会成员的。因此，要认识到我们是同一身体的肢体，而身体的各部分都有不同的特点。说实话，对于如何实际目标有不同的意见，若有人不适应，没什么不妥说，你可能更适合在那里，而不是这里，因你在这儿所做的就是制造麻烦，但在那儿你可能相处得来，因他们跟你有点像，你们都彼此相合。不是，哦，他把他赶出了教会。不，我不能把你踢出教会，我所能做的就是请你离开这栋楼。耶稣是那位负责谁是教会成员的，所以不管你是谁，你无权决定谁是教会成员，你所能决定的就是他们是否与你相交。你把他们送往别处，并不代表你就很刻薄，这只是说你试着要找到适合他们之处。你要确保你所在之地没有不和谐。要意识到，很多人认为若他们离开，那他们就没得救。不，这很荒谬。你不必回答这问题，但你参加过多少教会？ 在你找到另一间教会之前，你离开了基督的身体吗？不，你就是教会。甚至当你不在教会时，我们要看到耶稣想要做的事情的全貌。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有责任为其发挥功效。现在我们进入这里，请注意保罗说的，你受了应许的圣灵的印记。这印记如何发生的？保罗说，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主要与我们认识到我们属乎身体，是神的孩子有关。这是教会方向。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你不单只受益，你还有责任。其中有些责任包括马太28章和马可16章，还有其他责任。一旦你成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，你有责任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开始发挥功效。蒙召不是闲站着，什么功都不做。经上说，百节联络，各按其职，环环相扣，供应身体所需。这告诉我们，一开始当看到教会，不是装备训练和使人进入事工，甚至他们自己的身体会是软弱无力，因他不允许每个关节供给身体的需要，于是所有压力都落到一人身上。每个人都看着你的牧师或之类的人，而不是作为身体各部分，各按其职，实际发挥功效，而不是好像观众。所以，再一次，这可以回到我之前所说的，我一两周前跟人讲，若你来这儿，只是坐着听，什么都不做，那你将会不舒服。我计划好让你感到不舒服，因你若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，那就是问题的一部分。我们不希望有人来这儿求助，而你见到他们，却什么也不想做，你胆怯，就是坐那儿，心想，若病了，他们会为你祷告，你想只要坐那儿就好了。这就是你所要做的，这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，这不是耶稣要找的人，耶稣是寻找。我们现在就重点讲这个。耶稣讲的有关天国的比喻，马太20章1至16节，他说，葡萄园主是拥有者，家主清早看到世上有闲站的人，他说，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？这在告诉我们，他没有期待会有人闲站着。他们说，没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去，我会付工钱给你们。于是他们去了。然后他迟点再出去，看到更多闲站在那儿的人。他说，你们站在这儿做什么？他们说，没人雇我们。他说，那么去，我会付工钱给你们。之后他又再出去，他三四次不同时间出去，每次出去都发现闲站着的人，他都说同一句话，你们为什么在这里闲站呢？那是什么意思？每个人都当在葡萄园，在父亲的田地做工。大家对这比喻理解各异，但总被忽略的是，每个人都有被雇用，都有做工，没有人应该是在市场闲站，只是闲聊。每个人都当在葡萄园，在父亲的田地做工，意思是，没有人被招是只坐着。你说，我负责来这儿就好了。不，你不是蒙召只是待在国度里，你蒙召 去推进国度，在国度里做工收割，这就是你蒙召要去做的。每间教会本身或多或少都应有圣经学校，装备训练，差派工人到收割田地里去做工，找到不让人做工的教会，那么你是找到了一个不是基于国度的教会，这意味着这不是基于圣经的教会。通常在讲台，你会发现的是缺乏安全感的人，需要有人在那儿，感觉被接纳，他们需要被需要，所以要确保我们所听的人实际上是在装备我们，让我们走出去，而非继续保持我们在婴儿状态，以便他们可以始终被需要。在教会，没人需要任何孟乔森综合症，你知道那是什么，你可以查一查。阿们。